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历代志上的最后一章。来到这一章，不只是这卷书接近了尾声，大卫这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他的人生也即将走到尽头。此时的大卫年纪老迈，即将离世，临终前他心里仍然牵挂着建造圣殿的筹备工作。他不仅自己带头为神的圣殿慷慨奉献，也鼓励众人要不遗余力侍奉神，归荣耀给神。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百姓受到王的激励，纷纷慷慨解囊，为建造圣殿无私奉献。眼看着建殿的工程得以开展，大卫心里深感欣慰，他为众人所做的奉献向神献上由衷的赞美和祷告。今天我们晨祷选读的经文就是大卫的这一段在会众面前的祷告。这一段祷告被完整的记录在圣经里，为要叫我们学习如何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如何使我们的祷告上达天庭，蒙神喜悦。大卫的这一段祷告可以作为我们日后在会众面前公祷的一个范例，一个榜样。我们先来把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读一遍，历代志上29章10到20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是大卫在以色列众首领乐意为建造圣殿做奉献的时候向神献上的祷告。这不是大卫在密室里与神的交流，而是他在会众面前向神献上的一段公开的赞美和祷告。 在祷告的开始，大卫称神为耶和华我们的父。这一封祷告信是从地上送达天庭的，收信人是耶和华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呼不仅能得神的喜悦，也在祷告的开始再一次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殊荣，有特权，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求恩惠和平安，这乃是神加给我们莫大的福分和尊荣。紧接在称谓后面的是对神的称颂和赞美，我们通常都会用赞美来开始我们的祷告，这是合宜的。神的国是借着我们的赞美临到人间的，我们的祈求也是借着赞美上达天庭的。我们向神献上的所有的称颂和赞美，它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卫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尊大属他，其大超乎想象，万物在他面前卑微又渺小，都将归于无有。能力属他，他无所不能，所向披靡，被造之物的一切能力都从他而来，都依靠他，仰赖他，归向他。荣耀属他，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归荣耀与他是整个世界被造的目的。我们用口、用心、用生命传扬并见证他的荣耀，人远远不及他所当配得的。强盛属他，他超越万有，他有能力战胜一切，制服一切，他的强盛不容挑衅，毋庸置疑。威严也属他，他又真又活，威严极大，其尊严威信无法形容，不可估量。垂暮之年的大卫提起神的能力，论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称颂赞美的言语从他心中流淌出来，那是滔滔不绝，源源不断。其实人赞美的根基还是在于人对神的认识和信任。大卫在他一生的年岁里无数次领受过神的丰盛，披戴过神的能力，只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荣美，大卫内心的情感就会喷涌而出。他对神的认识深刻又准确，细微又具体。他说，耶和华，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你为万有之首。大卫承认神主宰万有，万物都听从你的调度和安排，你对被造之物的所有权无可争议，你是至高的统帅，你超越万有，应当被尊崇，受敬拜。第十二节经文，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世人中富有的想尊荣的，其财富和尊贵都从神而来。大卫希望今天有幸参与建殿奉献的众首领都能认同这一点，而不至于以为自己慷慨解囊，多给了神很多好处。我们的财富和尊贵都是从神而来，所回报给神的那不过是从神领受的一小部分。若有人在世人中为大，那是神的手使他尊大。我们若有什么能力，那是神赐我们力量，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蒙福的源头。 第十节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看到这一句祷告词，会联想到主导文结尾处的那一句经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为什么历代的圣徒在祷告的开篇或结尾处都要反复强调并宣称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神的？这样的称颂和赞美，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提起国度、权柄和荣耀，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如果我们只是试图从字面上去理解神国度的深远、权柄的宏大、荣耀的光芒，我们的灵好像很难上升到一个高度，可以身临其境地欣赏、观看并领受神国的丰盛。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拓展我们属灵的视野，使我们有能力去欣赏他的荣美并称颂他的圣名。今天我们既然读到大卫的这一段祷告，我们不妨试图与大卫同行，来体会并进入到他颂赞神的情怀之中。希望他的祷告、他的赞美也能成为你我的祷告和赞美。大卫在这里宣告说，国度是你的，因为神，你掌管万有，保护圣徒，我们是你的臣民，你是施恩的王，是拯救的主。权柄是你的，因为你有能力维系坚立你的国度，成就你给我们一切的承诺。荣耀也是你的，因为你回应我们的祷告，你为我们所行的大事，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都彰显出你的荣耀。我们在这里等候赞美你。这样的扬声欢呼，这样的称颂赞美，不是为了打动神，而是为了打动我们自己，以提升我们的灵，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圣洁的热情。神的国将借着我们的赞美而悄然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是以圣徒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神的国，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满了强暴，满了污秽。神不住在污秽败坏的世界中，但他却以我们的赞美为居所。上一次我坐飞机从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旧金山，起飞前黑云压城，乌云密布，我以为当天的飞机可能无法按时起飞，但飞机准点起航了。当这架波音747的大飞机穿过厚密的云层飞上蓝天之后，我突然发现云层之上竟然是碧空如洗，阳光明媚。云层之上和云层之下，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的赞美就像是这一架冲破云层的波音747，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灵，使我们得以冲破眼前的黑暗，得以看见神的荣光。赞美，那就是超越一切的拦阻，去摸着神的同在。大卫的这一段祷告，无疑是称颂赞美神的一个很好的范例。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经文，大卫都在称颂赞美神。这样的称颂放在祷告中，必蒙神的喜悦，它能使人得着更多的恩典，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恩典。第十三节经文，大卫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 祷告的第一部分是赞美，现在来到祷告的第二部分，称谢。赞美进入他的门，称谢进入他的院。大卫在这里心怀感恩，他承认是神的恩典使他和他手下的臣民有能力为建造圣殿奉献金钱。是的，我们乐意做神的工，是因为神恩典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是他使我们愿意去做并且有能力去做。在任何时候，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都应该归荣耀给神。我们的善行不应该成为骄傲的原因，别人的善行则要成为鞭策我们前行的动力，两者都当成为我们感恩称谢的题材和缘由。忠心侍奉神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也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前面的赞美到现在的称谢，大卫的眼目始终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的祷告以神为中心，认定了神是他的主。神喜悦大卫，那是因为大卫终其一生都本着一颗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十四节经文，大卫说，耶和华啊，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在这里把从你而得的一部分献给你。大卫在这里提起了引发他献上这一段祷告的缘由。他之所以在聚会中向神献上祷告，是因为他的百姓乐意为建造圣殿慷慨奉献。当大卫提及自己以及他手下臣仆的时候，他的语气非常的谦卑。尽管在当时那个时代，身为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是世上最尊贵最显赫的人物，以色列百姓那也是备受世人瞩目和敬重的国民，但大卫却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埃，是灰烬。神，你向我们所施的慈爱和恩惠，我们一点都不配得。提及自己和百姓为建造圣殿所呈上的奉献的时候，大卫说，我们只是把从你而得来的一部分献给你，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你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你赏赐给我们的，理当为你所用。我们所献上的不过是我们当付的租金和利息。任何美善的想法、动机和事工，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从他领受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尽管大卫所缔造的以色列王国在当时那个时代声名显赫，大卫他自己更是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他是君王，是伟人，是义人，是合神心意的人。但大卫却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天上的使者以天为家，地上的圣徒在世间，那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转瞬即逝。在我们眼中，大卫的一生可说是风光无限，精彩绝伦。他在世的年岁多，财富多，尊荣多，但他总结自己的一生，那不过是影儿，人生虚空又短暂。第十五节经文，大卫说，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这里不能长存的意思是说没有指望，我们不能指望建功立业 成就大事，不能指望生命长存。大卫在这里提到这些，是要告诫我们，侍奉神不可轻忽，更不可吹嘘。我们在世上可以用来侍奉神的年岁非常有限，我们的生命脆弱又短暂，岂能夸口呢？接下来的第十八节经文，大卫说：耶和华啊，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从这一节经文开始，来到了这一段祷告的代求部分。大卫为他的百姓代求，也为即将继承王位的所罗门代求。大卫求神使他们日后不忘初衷。在开始向神陈述要代求的具体事项之前，大卫在这里特别称呼神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不仅是一个称呼，那也是一种信念。大卫坚信神的信实永不改变。神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这约借由他们的后裔代代相传，这约彰显着神的慈爱和信实，这约是大卫向神祷告的凭据。大卫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使我们能持守圣约。我们的列祖因着神的恩典持守这约，现在求你照样施恩给我们，使我们也能持守这约。大卫为他的百姓代求，求神使他们对神所持守的信念永不失去，对神的圣殿所怀的情感永不淡化，他们心中所存的美善求神来坚固。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卫已经为圣殿的建造预备了材料，现在他求神预备众人的心，使他们有幸参与到圣殿建造的工程中来，愿他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蒙神保守。大卫也为他的儿子所罗门代求，第十九节经文：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和诫命，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材料建造殿宇。大卫曾经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诚心乐意侍奉神，现在他再一次求神赐所罗门诚实的心。大卫没有说：耶和华，求你使他富有、昌盛、大有学问，而是说：耶和华，求你使他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求你赐他诚实无畏的心，不仅遵守你的命令，还要建造你的殿宇，你使他一心一意成就此事。大卫离世前心里牵挂的是圣殿的建造，他希望接替他王位的所罗门能够持守信仰，完成建殿的工程。大卫把这件事交在神的手中，愿神成全。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晨祷经文的最后一节，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大卫的祷告到这里全部结束，他呼召全会众加入到敬拜中来。在聚会中，在一段公道结束之际，全体会众唯有参与到敬拜颂赞的行列中来， 才能得着最大的益处。于是众人遵照王的指示，称颂赞美神，并低头俯伏下拜。低头下拜是他们称颂敬拜的一种姿势。百姓向王行礼，愿王的祷告蒙神应允，期盼神的祝福常与他们同在。尽管大卫的一生即将走到尽头，但众人感谢神将国家大事料理得当，即将继位的所罗门将继续引领他们的国家走向更大的繁荣富强。回顾刚刚所分享的这一段大卫的祷告，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和开启？对于我自己来说，最打动我的地方还是大卫对神的称颂和赞美。当时的大卫已经是风烛残年，临近死亡了，但他赞美神的热情不减当年。前不久我听江牧师分享信息，提及赞美神的主题的时候，他仍然是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在赞美敬拜的侍奉上，他们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大卫在晚年所写的诗篇大多都是赞美的诗篇。人越接近永恒的世界，就越应该多说那个世界的话语。有一天啊，所有的祷告都要过去，但赞美敬拜的侍奉却可以持续到永远。唯愿天上人间永远回荡着我们称颂赞美神的歌声。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